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对华关税上调到125%，川普预期习近平会打电话给他。
两国签署合作备忘录，美军过巴拿马运河优先免费。
美国海陆空三军备战，锁定伊朗，俄罗斯跟伊朗划清界限。
泽连斯基说，中国公民为俄国作战，美国警告如果属实将考虑反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联邦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人试图强行投票撤销总统川普为实施全球关税而宣布的紧急状态，但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9号通过措施阻止了民主党的企图。投票议案为民主党人提出一项特许决议案，这项决议案的目标是取消川普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这是他向全球各国全面征收新关税的法律依据。由于是特许决议，众议院领导人必须在两个立法日之内进行审议，并可在短短15天后快速提交众议院全院表决。众议长麦克·约翰逊周三告诉记者，我认为总统拥有行政权力，这是处理不公平贸易行为的适当的权力级别。约翰逊指出，总统的部分职责是同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元首进行谈判，我认为他现在正在非常有效地这样做，并补充说，所以国会必须给总统及其政府官员一个空间去做。这项决议案于周三下午在全院投票表决，成功拖延民主党所提的被取消川普实施关税而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决议。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表示，根据情报部门的资料，大约有155名中国公民正在为俄罗斯军队作战，对抗乌克兰。俄罗斯正通过社交媒体招募中国公民，中共官员完全知情。此前，泽连斯基周二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俘虏了2名为俄军作战的中国公民，他已经指示乌克兰外交部立即跟北京当局联系，确认中共的态度。这2名中国人是在乌东顿涅茨克州被俘虏的。乌克兰当局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件、银行卡和个人资料。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休斯回应说，白宫目前仍在试图核实相关资讯的真确性。不过，休斯也明确传达了美方的立场，如果中共政府允许他们的公民为俄罗斯政府作战，这将是一次令人担忧的局势升级，美国将会考虑未来可采取的行动选项。
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周三亲自到南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堡港口，在海岸警卫队詹姆斯·号巡逻舰和一批缴获毒品前召开记者会，宣布美方近期查获价值约5.1亿美元的非法毒品。他说，这是川普政府在打击毒品犯罪、遏制全国毒品贩用危机方面的一项重大成果。根据海岸警卫队发布的新闻稿，这些缉毒行动跟多起联邦刑事调查有关，涉及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海湾帮以及墨西哥两大毒枭集团哈里斯科新生代和西纳罗亚。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摩尔中将在记者会上说，这次稽查对毒枭裁员造成直接冲击，是保护美国社区安全的重要一步。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简化对外军售的流程以提升效率。同时，行政命令也指示国防部长和国务卿拟定一份传统武器移转的优先伙伴名单，并优先考虑把最终设备交给这些伙伴。根据白宫发布的资讯，这项行政命令能够改善对外防务销售系统，确保美国产品能可靠且可预测地交付外国伙伴及盟友，以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同时也简化对外防务销售的相关法规。行政命令也指示国防部长、国务卿和商务部长在90天内向总统提交一项计划，内容包括改善防务系统销售透明度，提前与采购流程纳入可出口性的要求，以及整合军售批准程序。根据白宫的资料，川普致力于确保美国拥有全球最强大、技术最先进的军队， 并由一个能力强大的盟友和伙伴网络支援，发展迅速且透明的对外防务销售系统，使美国能与伙伴国有效进行防务合作，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
川普总统周三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目标在于振兴美国海事和造船产业，提升经济和加强国家安全，并回应中共在全球海事领域的影响力扩张。根据白宫发布的说明，这项行政命令的内容涵盖多项关键政策，包括简化政府采购和监管程序，扩大对海事工业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设立海事安全信托基金和造船奖励机制，强化海员训练，以及增加悬挂美国国旗的商用船舶数量。政府也将成立专责办公室，统筹海事和工业政策，并检视北极水域的安全战略，以应对外国势力在这个地区日益增长的活动。针对中共在国际船舶制造和物流体系的垄断地位，命令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提出具体对策，反制中共在船舶、货柜和港口设备领域的倾销与不公平补贴行为。国会安全部则强化港口维护费的征收机制，防止货物经由第三国绕道输往美国，确保制度公平，并为国内港口建设提供稳定的财源。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当局9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了加沙城东部一个名叫西杰亚的社区，造成一栋房屋内至少2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儿童。以色列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击中了一名负责策划和执行从西杰亚社区发动攻击的哈马斯高级激进分子，但没有透露这个人的身份。军方说，袭击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以减少对平民的伤害。以色列在停战两个多月后，于3月18号恢复炮轰加沙，并派军队重返这个飞地。自从3月下旬以来，以色列不断命令加沙人离开这个飞地边缘的领土，以建立以色列所说的安全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已经陷入僵局，双方互相指责。在美国的支持下，卡塔尔和埃及努力调停，但至今仍然没有能够消除双方的分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对华关税上调到 125%， 川普预期习近平会打电话给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韩国政府周三宣布，他们将开始研发磁悬浮推进技术，以打造名为真空管高速列车 Hypertube 的下一代高速列车系统。一旦这种列车实际上路，它的时速将能够达到1200公里，从首尔到釜山只需要不到20分钟的时间。韩国官方网站指出，Hypertube 是一种在气压仅为 0.001 到 0.01 大气压的接近真空管中运行的未来交通系统。这种列车利用磁浮技术悬浮，并通过车轨间的电磁力实现超高速运行。由于管道中气压很低，几乎没有空气阻力，这种列车有可能实现最高时速1200公里，不仅速度比飞机快，而且比较环保，受天气的影响也比较小。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土交通部与韩国铁道技术研究院合作，主导 Hypertube 系统的研发。这项研发计划将集中在电磁推进系统、精密控制机制和高速运输车体等核心技术。国土交通部说，这项计划预计持续到2027年，总预算为127亿韩元，约合854万美元。
长期使用 Photoshop 的用户习惯于手动处理照片，需要频繁地创建图层并放大某些局部。现在 Adobe 公司正在为 Photoshop 和 Premiere Pro 添加人工智能代理，让用户可以更方便地操作图片和视频。 Adobe 数字媒体首席技术官格林菲尔德周三在博客中公布了这一消息。 Photoshop 的人工智能代理又称为创意代理，将在一个新的浮动操作面板中展示。这个面板将在分析用户的照片后会推荐适合的编辑方法， 例如，他可以建议删除背景中站着的人，或通过模糊主体后面的一切来创建更大的景深。用户只需点击建议，它就会自动执行。随后，用户还可以继续提示代理进行更多修改，或在图层中手动进行调整。对于 Premiere Pro， 人工智能代理也可以分析视频中的物体和构图，从而让用户找到需要的素材，并协助进行粗略的视频剪辑。 Adobe 将于2月24号在伦敦举行的 Max 活动上详细介绍用于 Photoshop 的人工智能技术。
三星周三宣布，公司将通过与 Google Cloud 合作，把谷歌的人工智能 Gemini 的技术添加到三星家用机器人 Bali 中。据两家公司说，用户可以向机器人提出各种问题，由 AI 来给出答案。三星计划把自己的人工智能跟谷歌的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为 Bali 提供音频和视频输入，以回答不同的问题。例如，用户可以问机器人：“我看起来怎么样？”机器人则会利用摄像头和视觉智能提供穿搭建议。Bali 还可以利用 Gemini 提供健康相关的建议，例如运动建议和改善睡眠的方法。除此之外，用户还可以向机器人询问一系列常识性的问题。多年来，三星一直在 CES 等展会上展示 Bali 的不同版本。三星早些时候曾经说，2025年上半年，这款机器人将最终在美国和韩国上市。目前，三星已经与谷歌合作，把 Gemini 集成到 Galaxy 系列智能手机中。据报道，三星和谷歌也在合作开发 XR 设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本周与巴拿马总统莫利诺举行双边会谈后，于周三宣布双方已经签署安全合作备忘录，明确保障美军和辅助船舰在巴拿马运河享有优先且免费的通行权。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从周一开始访问巴拿马，他承诺会和巴拿马合作，将运河从中共的势力中夺回。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一个多世纪前建造的，并于1999年移交给巴拿马。川普先前表示，这笔交易很糟糕，美军通过运河被不合理收费。海格塞斯和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在巴拿马市会谈后，于周三宣布双方已签署安全合作备忘录。海格塞斯指出，美国与巴拿马近几周在强化安全与防卫合作方面的进展已远超过过去数十年所达成的成果。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称这项安排为优先且免费通行权，适用于美巴两国的军舰与辅助船舰。海格塞斯赞扬了穆利诺，并表示他的政府了解来自中共的威胁。今年二月，穆利诺宣布巴拿马正式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协助川普打击非法移民。美方明言，这次合作不仅为因应中共在运河区域日益扩张的恶意影响，也是以实力求和平政策的一部分。海格塞斯说，我们明白巴拿马运河属于巴拿马，保护其主权免受恶意势力干预至关重要。川普总统强调，从中国手中夺回运河，这就是美巴合作的核心。上月，贝莱德主导收购香港长江和记实业在巴拿马的港口资产，特朗普对此表示赞赏，但这笔交易遭中共阻挠。拥有长和的香港富豪李嘉诚也因此成为北京打压的对象。海格塞斯强调，我们并不寻求冲突，但坚信实力能阻止冲突。海格塞斯此行同时参加中美洲安全会议，会中强调打击跨境犯罪、毒品走私与非法移民等挑战，并赞扬穆利诺政府在达连峡谷遏制非法移民取得的成效。他表示，我们的任务很简单，以美国优先的方式通过实力实现和平。我们不只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也要让整个美洲再次伟大。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川普总统9号宣布对75国暂缓实施关税90天，对中国的关税则上调到 125% 即可生效。川普预计习近平会在某个时间点打电话给他。请听报道。
川普日前公布针对数十个国家的对等关税，其中针对中国的税率为 34%。 24小时后，中国作出反击，对美所有产品课征 34% 的关税。随后，川普向北京下通牒令，如果不在24小时之内取消这一报复性关税，将把对华关税再追加 50%。 北京没有理睬川普的最后通牒，白宫按照预定时间将对华关税增至累计 104%。 几小时后，北京当地时间于9号中午宣布将对美所有产品关税增至 84%。 于是川普9号在其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宣布，由于中国不尊重全球市场，我将把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 125%， 立即生效。与此同时，由于超过75个国家已联系美国愿意谈判，且在我强烈建议下未以任何方式、形式或形态对美国进行报复，我已授权暂停90天，并在此期间大幅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至 10%。同样立即生效。由于川普暂停加征对等关税，美国股市当天应声大涨，三大股指强势飙升。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大涨 7.87%， 纳斯达克指数暴涨 12.16%， 标普500指数上涨 9.52%， 创下今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此前受全球经济衰退担忧打压的国际油价也迅速反弹。川普随后在白宫南草坪上对决定暂停加征对等关税解释说，他们都想达成协议，我对那些没有进行报复的人实施了90天的暂停令，因为他们被告知如果你们报复，我们就加倍惩罚。他说，我对中国就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确实进行了报复，所以我们拭目以待，我认为结果会很好。川普说，我们会和中国达成协议，也会和所有国家达成协议。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9号表示，他和财政部长贝森特都没有就关税问题与中共官员交涉，但总统川普预期将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美国和伊朗预计4月12号将在阿曼举行新一轮会谈。川普9号在白宫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拒绝终止他的核武开发计划，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升温，美国与伊朗预计12号将在阿曼举行新一轮会谈，将由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美国中东事务特使威特科夫率领各自的代表团，透过调解人以来回传话的方式进行沟通。与此同时，美军动作不断，以海陆空三军围住伊朗。据熟悉谈判内容的官员透露，美伊双方没有直接会面，通常由第三方传话谈判。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9号表示，伊朗不反对美国投资人到伊朗做生意，但是坚决反对任何政权更迭和外国干预的企图。德黑兰自从1980年以来就与华盛顿断绝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川普3月7号致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敦促恢复核谈判。川普4月9号在白宫公开表示，如果伊朗拒绝终止其核武开发计划，美方将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并明言以色列将在可能的军事行动中扮演领导角色。川普重申，他无意让伊朗获得核武器，并表态若外交谈判无法获得成果，将考虑其他手段施压。川普在签署数项行政命令后向媒体表示，我要求的不多，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如果需要动用军事手段，我们就会动用军事手段。很明显，以色列将会是主导者，我们不受他人指挥，我们会照自己的方式处理。川普于这周稍早宣布，美国与伊朗将于4月12号展开有关德黑兰核计划的直接对话，并强调，如果谈判失败，伊朗将面临极大的危险。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近日表示，若美国对伊朗开打，将对中东地区造成严重后果。不过，俄方没有义务对伊朗提供军援，但会调节潜在的冲突。 外界分析认为，俄国此举似乎是在有意划清与伊朗的界限，对伊朗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说可以和盟友达成关税协议，共同对付中共。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为川普5月出访准备，沙特外长与卢比奥会谈；
美国财长说可以和盟友达成关税协议，共同对付中共；
美国将查申请者网络言论，500多名留学生签证被吊销；
脸书前员工表示Meta 员工曾经向中共政府简报 AI 科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消息显示，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于这周二抵达美国，展开官方访问，以筹备美国总统川普今年春季访问沙特的行程计划。据路透社援引接近沙特王室的消息人士报道，费萨尔外长周三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会晤，双方就加沙冲突、苏丹和也门局势以及俄乌战争等地区和国际议题进行讨论，但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据悉，费萨尔此行还将与美方官员讨论也门胡塞武装的最新情况。此次访问早在美国上周宣布加征关税前便已安排。川普计划最快5月访问加沙，并签署一项重要投资协议，此行将成为他第二任任期内的首次海外出访，预计还将访问卡塔尔和阿联酋。
在川普总统议程的关键部分因为法院发布全国性禁令而受阻后，共和党主导的美国众议院9号投票通过了禁止流氓裁决法案，决定限制法官做出这类裁决来阻止政府的政策。法案目前已经提交参议院审议，而限制全国禁制令的类似立法目前也在参议院审议中。过去20年来，法官在全国范围内发布这类命令的数量有所增加，以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所颁布的政策。这也促使两党多年来一直呼吁改革。川普政府对国会的行动表示欢迎。美国司法部发言人表示，此举将强化权力分立。司法部发言人说，司法部一直大力捍卫川普总统的政策，并且每当那些自以为可以控制总统行政权力的流氓法官在联邦法庭上提出质疑时，司法部将继续这么做。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9号表示，美国跟中国的关税之战可能导致这两大经济体之间产品贸易大减 80%， 进而拖累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新西兰总理卢克森说，他10号将和其他世界领袖通话，商讨在面对美国贸易壁垒下如何支持基于法规的自由贸易，如何支撑基于法规的自由贸易。卢克森今年在对威灵顿上会发表演说时指出，一个可能性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行协定的 CPTPP 成员国和欧盟共同合作来捍卫基于法规的贸易，并针对这种支持如何运作做出具体承诺。另一方面，越南政府10号表示，美国和越南已经同意展开贸易协议谈判。在越南副总理胡德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的会谈结束后，河内发表声明说，两国将考虑撤除尽可能多的非关税壁垒。
脸书前员工温恩·威廉姆斯9号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下的犯罪和反恐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 Meta 创办人扎克伯格亲自设计和实施脸书的审查工具，只要贴文的浏览次数超过10000次，就会自动提交总编辑审查中国本土、香港和台湾用户的贴文内容。 中共官员还会测试并提出意见，例如我们需要加入这项功能，或者我们必须确认你们能够拦截过滤我们不想让人看到的影像。温恩·威廉姆斯说， Meta 曾经考虑在中国建设数据中心，这种行为可能危及美国人的个人信息安全。他表示，如果数据中心设在中国，中共就可以存取相关资料。此外， Meta 员工曾经向中共政府简报 AI 科技。参议员乔什·霍利在听证会后对媒体说，他会审阅温恩·威廉姆斯提供的更多内部文件。温恩·威廉姆斯3月11号出版著作《漫不经心的人：权力、贪婪与失落的理想主义警示故事》，回顾2011年到2017年间在脸书工作的经历。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托尔西·加巴德的幕僚长约瑟夫·肯特周三说，美国情报界正在调查联邦调查局是否涉及策划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在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凯利质询肯特，要求他对曾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指控 FBI 等情报机构策划国会袭击的说法提供证据。肯特回答说，我们已经确认当天人群中确实有多名由 FBI 和其他执法机构控制的秘密线人参与指挥移除路障等行动。他指出，有情报显示相关部门已经事先渗透暴动团体，并认为可能涉及 FBI 华盛顿外勤办公室。目前情报界正在对此进行深入调查。对于情报总监的立场，加巴德办公室说，他已经成立一个专责小组，根据川普总统的行政命令调查情报机构的政治化和滥权行为，以恢复公众对情报体系的信任。
亚马逊筹备6年的 Kuiper 计划的第一批卫星发射任务，因为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场附近的天气条件不符合发射安全规定，被迫宣布延期。这个任务原定于美东时间周三晚上7点到9点进行，发射的27颗卫星原为 Kuiper 计划的首次实际部署，象征亚马逊正式挑战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市场主导地位的重要一步。这批卫星属于亚马逊斥资超过$100亿打造的太空网络计划，最终将部署超过3000颗卫星，以建立全球宽带网络连接。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要求，亚马逊必须在2026年7月前完成至少1618颗卫星的发射，才能保留它的太空网络营运执照。为了达成卫星部署目标，亚马逊已经预定超过80次火箭发射任务，甚至包括向竞争对手 SpaceX 租用火箭。亚马逊表示，预计今年稍晚将启动首批商业服务，而此次延宕的发射是 Kuiper 计划迈向商业转型的重要关键一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说可以和盟友达成关税协议，共同对付中共。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美联储会议纪要，决策官员在上个月的会议几乎一致认为，美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攀升和成长趋缓同时存在的风险。部分官员说，美联储可能面临艰难的权衡。9号出炉的美联储会议纪要指出，决策官员评估经济不确定性已经增加，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通胀风险偏向上行，就业风险偏向下行。路透社报道，美联储3月18号和19号两天的会议是在川普政府公布初步关税计划之后举行的。川普的关税计划增加了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决策官员倾向采取谨慎态度，也就是通货膨胀如果持续存在，他们可以在较长时间内维持较高利率，如果经济走软需要加紧关注，则可选择调降利率。
欧盟9号批准对大约210亿欧元（约为232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以报复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对欧盟钢铝加征2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表示，将从15号起开始征收。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说，如果美国同意公平平衡的谈判结果，反制措施可以随时终止。 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欧盟相关反制措施将分别于4月15号、5月16号和12月1号生效。欧盟委员会指出，欧洲联盟认为美国关税没有正当理由并产生危害。欧盟希望达成平衡和互惠的协议。川普则多次抨击欧盟，且以欧盟对美商品顺差作为贸易关系不公平的证据。
中共统计局周四公布，三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减0.1%，比起二月份的降幅有所缩小，但消费整体仍然低迷，通缩阴霾未散。三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下降2.5%，降幅比二月份扩大。中国和美国硬打贸易战。周三，美国总统川普暂停其他国家对等关税的实施，但加码对华关税到125%，进一步冲击中国出口。周二，川普政府还取消了对低于800美元小额包裹的最低关税额度豁免，并把此前宣布的对中国小额包裹的关税提高了2倍，达到90%。由于北京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预计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转为负值，冲击中国 GDP 增长。花旗把2025年中国 GDP 增长预测4.7%下调到4.2%，高盛则以关税为由下调中国 GDP 预测。高盛目前预计2025年中国实际 GDP 将增长 4.0%， 2026年将增长 3.5%， 低于此前预期的 4.5% 和 4.0%。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未来几周，美国政府将和70多个国家的代表进行关税谈判。美国财政部长在一个公开场合上说，相信美国政府可以和盟友达成关税协议，并共同对付中共当局。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银行家协会峰会 ABA 上表示，相信美国政府可以与盟友达成关税协议，并共同对付中共当局。据路透社周三的报道，贝森特在这次发言中强调，虽然当前金融市场发生了动荡，但总的来说，自己访问过的公司、前来与自己会谈的人以及各公司进入财政部的首席执行官们都承认经济非常稳健。贝森特透露，川普已经与日本和韩国领导人进行了交谈，美方官员还会在周三与越南代表团会见。他表示，虽然美国与众盟友在经济方面一直未能建立起完美的联盟，但在军事上保持了良好的同盟关系。他相信美国最终会与盟国达成协议，然后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与中共接触。贝森特重申，如果各国不因关税问题对美国进行报复，那么上周川普宣布的全面互惠关税就是上限。但北京当局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他说，中共是全球贸易体系中最大的违规者，而他们是唯一一个升级局势的国家。贝森特警告中共不要试图通过让人民币贬值来应对新关税。这位美国财长在 ABA 活动上演讲时提到，有一位西班牙政府高级官员建议欧洲各国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针对该官员的这番言论，贝森特警告说，那样做无异于自断后路。贝森特不排除将中国股票从美国交易所下架的可能性，他表示所有选项都在考虑范围内。他还指出，白宫正在考虑实施出口资本管制，川普将决定制定一份黑名单，列出禁止美国养老基金、捐赠基金及个人投资者参与的中共军事相关项目。以上新闻由常宁播报。
美国移民局周三宣布，将开始审查移民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言论，如果有参加反犹太主义等活动的证据，将作为拒绝申请的依据。请听报道。
美国移民局4月9号宣布，将开始审查移民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言论，若有参与反犹太主义等活动的证据，将作为拒绝申请的依据。这一新政策即日生效， 将立即影响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的外国人、外国留学生以及与存在反犹太活动的美国教育机构相关的外国人。美国国土安全部在9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举旨在保护美国国土免受极端分子和恐怖主义外国人的威胁，包括那些支持反犹恐怖主义、暴力反犹意识形态以及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真主党或胡塞武装等反犹恐怖组织的个人。国土安全部公共事务助理部长特里西亚·麦克劳克林表示，美国不会允许那些恐怖主义支持者，我们也没有义务接纳他们或让他们留在这里。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在 X 平台发文称，外国人来到美国生活和学习是需要获得批准的特别权利，倘若有人倡导暴力和恐怖主义，这项特权将被撤销。金融时报4月8号报道说，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透露，通过他们汇编的美国各地高校的报告，已确认有500起学生签证被吊销。过去的几周内，有越来越多美国大学报告，他们的一些外国留学生被吊销了 F1 或 J1 学生签证，其中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国土安全部要求被吊销签证的学生自行驱逐后，16个美国大学协会7号共同呼吁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进行情况通报。3月27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国务院已撤销了300多个留学生签证，因为这些学生进入美国不仅仅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参与破坏大学、骚扰学生、占领建筑物并制造混乱的运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旅给听众朋友准备了一场充满艺术、历史和自然美景的欧洲之旅，目的地是三个充满魅力的国家：德国、捷克和奥地利。
德国是一个融合现代与历史的国度，走进新天鹅堡，仿佛来到童话世界。白色城堡与阿尔卑斯山的壮丽风景交相辉映，在罗滕堡穿梭于色彩缤纷的中世纪街道，感受浓厚的德式浪漫；而在柏林，则能见证二战与冷战留下的历史印记，像是柏林围墙遗迹与布兰登堡门，让人深思时代变迁的痕迹。
接着来到捷克，这个国家就像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布拉格拥有金色屋顶和石板街道，查理大桥的黄昏时分更是美得让人屏息。沿着伏尔塔瓦河漫步，音乐和灯光交错出动人的夜景。南边的库伦诺夫小镇更是宛如童话中的秘密角落，蜿蜒的伏尔塔瓦河环绕红瓦建筑，让人流连忘返。
最后来到奥地利，萨尔斯堡是莫扎特的故乡，拥有优雅的巴洛克建筑、壮丽的阿尔卑斯山景和浓厚的音乐氛围。
这趟旅程能让您一次收获历史、人文、艺术与自然的感动。无论是喜欢城市文化还是壮阔的美景，德国、捷克、奥地利都将带给您难忘的体验。赶快规划这场梦幻旅程，让美好的记忆从现在开始。
六人的精品小团金牌导游，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发团，名额有限，请尽快报名。855-955-5227，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